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基督论哈。我们每讲一个，我们也都希望跟其他的多少相连，但是我们在课上希望尽量不要重复，但有些观念是一定会重复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联系的好一点哈。我们讲基督论，我们要跟人论连在一起讲，我们上个礼拜是在讲人论。我也同样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想到神学课的，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很合宜。有很多神学书是讲神论，完了就讲基督论，这是很合理的。那么但是很多神学书是神论讲完讲人论，人论讲完才讲基督论，这也是很合理的哈。我今天就要从人论讲到基督论哈。就是基督论就是讲基督是什么，他做了什么哈。但我们要了解基督是什么，他做了什么，从我们自身的状况来了解是我觉得比较容易哈。我们可以说有我们唱这首诗歌嘛，有一位神。那么这位神之所以跟我们发生了一些关系或者很密切的关系，你当然可以说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是因为他造了我们，他喂养我们，他教导我们等等，这个是对的。但是当我们说有一位神他跟我们有关系，在我们基督徒多半的讲法里面是有一位神，然后下一句是我得罪了这位神，然后这位神来拯救我，或者是有一位神，可是我从这位神的手中失去了，然后这位神来找我。就我们得从人这个部分来了解基督比较好。那我们就会讲到一些，各位这堂课很多人会听过了，有些部分是听过的，会重复讲的，有的是你自己也讲过的，但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也听的，你也不知道你听的是什么，但我们就一直在重复，所以我今天希望能够在这重复里面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我们上次讲过人论里面讲到人的罪，我们说过，我今天也会再提哈，我们讲人论的时候，讲人有罪的时候，固然现在神学书里面这讲人论最重要就是在讲人的罪恶，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这是我们最头痛的问题，这是最真实的问题。在讲人论的时候，我们比较少讲到人的尊贵荣耀和美好，因为我们照我们传统的神学和圣经给我们印象，好像那些美好都是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我们现在没有这不去想这些。可是我上次已经提过了，人论里面不能不讲到人的尊贵。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不管是在过去造的或者将来的美好，甚至现在在堕落当中，我们都仍然需要肯定一点，神在我们身上美好，这绝对不是人文主义，这绝对不是人的自我高举，这是不敢忘记上帝的恩典和权柄，我们是按他形象造的，这是不能抹灭的事，我们需要肯定。那因此我们在讲人论的时候，除了讲到人的堕落和败坏和无药可救，这是一定要强调的，我们也不能不强调那个美好的部分，因为这个美好的部分跟基督是有关系的，不仅是基督造的，也在基督的拯救中有哈。那我们在讲人论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我也提醒了各位一下，你讲任何东西都要跟神连在一起，讲创造要跟神连在一起，讲教会要跟神连在一起，而且那连在一起是以神来讲的， 讲罪也是一样，讲罪不要讲到说，哎呀，这个人杀了人，这个人说谎欺骗了，就是我们讲罪只讲到我们人的观点的话，那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也不对的。讲到罪要了解到这是冒犯了上帝，虽然你根本没有看到上帝，虽然我说谎根本没有，我根本不是诈骗钱神的钱，我是诈骗别人的钱，这跟上帝有关系的。我说谎侮辱了一个人，这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跟神有绝大的关系，因为万事万物都跟神有关系。你需要能够一个好的神学是让你在每件事上越来越把神放在一个主要和完全的地位。啊，你说刚不是这些敬虔的话我们都听过很多遍，我们也知道了，哦好，你知道，我们现在就说一下你可能也听过的。我们就说我们人的罪恶，各位，我要说人的罪恶，因为我们等一下就要讲到基督的拯救了。人的罪恶来自吃禁果，人的罪恶来自吃上帝说不可以吃的东西。好，这个罪真是很可恶，但是其实你再想想看哈，这罪真的很可恶吗？有一个妈妈出门的时候跟儿子讲，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那颗苹果不可以吃，吃了你一定会死，吃了我就要杀掉你。各位，我请问你，这我们最简单的创世纪的教训啊，上帝对亚当夏娃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或者说我们说的清楚一点，创世纪第一章应该是对亚当讲，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各位，哪一个母亲这样规定过？哪一个母亲规定说冰箱里的东西都可以吃，只是那个不可以吃，吃了我一定要把你杀掉？各位，你们做妈妈会做这种事吗？好，你说就是我们在讲我们最熟悉的人的堕落，一开始就很荒唐，那个荒唐是上帝荒唐，不是我们荒唐。你怎么可以为了吃一颗果子杀人呢？而且是杀你自己的儿子。好，再说更荒唐的，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有那颗不可以吃。各位，你会放一个手榴弹在家里，在桌上，然后你出门的时候跟你儿子讲，这手榴弹不可以碰哦，碰了就会爆炸哦，你一定不要碰它哦，然后你就走了。各位，有哪一个父母在家里面会放一个毒药放在家里的中间，然后跟他的儿子讲，跟他女儿讲说不可以碰，碰了就会死？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把那棵树放在那？错在上帝嘛。各位，你们什么时候把一颗手榴弹放在家里然后叫你儿子不要碰的？是你蠢呢，真的。一般警察如果说家里有个爆炸物爆炸了，警察一定追究你是做父母的责任，他不会说儿子玩那个手榴弹，不会的，是父母错，是上帝错。你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这很荒唐的。好，这个荒唐完了，更荒唐的，当你回家了，你发现那个苹果被吃掉了，被吃了，于是你就把两个儿子找来，然后问是谁吃的。好，是小儿子吃的，你就问小儿子说，妈妈有没有跟你讲不可以吃？有。有没有跟你讲吃了就要杀掉你？有。于是你就拿起菜刀，然后说我要杀掉你，但是妈妈太爱你了，所以不杀你，我把哥哥杀掉，手起刀落，咔嚓就把老大的头砍掉了。然后你看到这一幕，然后你开始流泪了，你说妈妈你真爱我，每当我见这血我就知道你是多么的爱我，很多这种诗歌对不对？各位，这是我们受难日讲的，复活节讲的，这是我们布道会讲的，你不觉得很荒唐吗？你不觉得有这种妈妈？如果我是那个小儿子，当我知道我吃了那个果汁，然后妈妈把哥哥的头砍下来，然后我就抱着妈妈说，我以后永远爱你，我要为你去传福音，说你是一个多么好的妈妈。 各位，这是我们的信息，你不觉得很荒唐吗？你不觉得你天天在传这个福音很荒唐吗？你不觉得？因为我们没有想过。上神学课就是希望你想，然后想了以后，你能够把那个传你对上帝的爱能更真实一点。我这样讲，我只是告诉你，好像很荒唐。好，答案以前也都讲过，不过哎呀，各位讲完了，大家就跟什么脑筋急转弯一样，讲完了，哦，对，就是很简单，但不讲又觉得哎呦很奇怪。各位，当我们先说上帝为什么把那个放在那里，先我们不能讲太多哈，因为每一个都有很深的神学意义。我们先不要搞错一件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或者分别善恶树，并不是一颗手榴弹，并不是一个毒药。上帝所造的没有一样不好，所以上帝并没有把一个危险的不好的东西放在那里，没有，上帝把一切好东西放在那里。但上帝借着那个东西，借着那个命令，要人学一件事，那是一个好东西，能分别善恶是好的。我们在创世纪第二章看到那个果子是很好看的，而且好吃。我是不知道女人怎么知道好吃，还没吃过怎么知道好吃，就是圣经上说是好吃，好吃好看，悦人眼目，吃了叫人有智慧，这是上帝自己讲的。就那个是一个好东西，上帝在那里就非常用心良苦，不是邪恶，是用心良苦的，希望我们学会一个功课，这个世界上一切的好，包括能分辨善恶的这个美好，包括得到智慧的美好，要从顺服上帝而来。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那是一个好东西，但叫你不要吃你就不要吃，你不要自己来做主。我们人一直，我相信将来在新天新地都要继续强化这个学习，越认识上帝，越有智慧，越有所谓独立自主的意志的时候，我们越要顺服上帝，否则就越危险。当然我们在新天新地应该是不会堕落了啊。那么但是我们那种我们的优秀美好一定要建立在顺服，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各位，任何时候上帝说你就去听，这是神给人的功课。你说这是很难学会的，不应该难学会。当你看到，当亚当看到这个世界美好，当想到自己的受造，甚至以后夏娃是先给命令才有夏娃的，甚至到以后有了夏娃以后，亚当应该越想上帝的命令，越觉得哦，上帝太伟大了，我要有上帝的智慧，我要向神，我要有上帝的美好，让我去顺服上帝。我们对上帝的那个敬畏，因为他的美好，这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使我们觉得顺服他是理所当然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把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扩大到，怎么会上帝叫父亲杀儿子？怎么会上帝叫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父家？以及耶稣怎么会要求人要怎么样跟随他？都非常简单了，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创造你的生命，管理你的气息，你顺服听他的话是合情合理的。今天我们顺服的对象不是蠢就是坏就是恶就是奸就是诈，我是指你的老公和你的父母和我们上班的那些老板同事，当然你也可以是人家的老公人家的父母了，所以你也是蠢也是笨。我说我自己，权柄很多时候是权柄都有堕落成分，但是你不要因为人间的权柄是如此的愚蠢下流邪恶，你就上一个当，以为上帝也是如此。没有，我们的上帝绝对良善，所以他没有把手榴弹放在伊甸园里面然后叫人不要碰，他把最好的放在那里，叫你知道上帝才是最好的，你要听他的。那么当人，这我们上次也讲过，当人不听他话的时候，引起的后果的严重 各样的私欲，即使人要自主的来读经祷告，来传福音，来做上帝的事，都会引起私欲的勾起，就很糟糕。但是我刚才讲，我是要刚讲的例子是要引进基督论的。人的罪恶，吃禁果，邪恶、罪恶、下流、可怕的地方，不是他杀了人，不是他放了火，不是他一把火把伊甸园烧了，不是他为了要拿伊甸园，不是他把伊甸园的珍贵树木砍了放卖给台湾的商人，不是这些罪恶。各位，我们所有的罪恶是冒犯上帝，而且就是在创世纪写出一个最恰当的事情，人要得到好的东西，得到的是像上帝，这很好，上帝也愿意我们像他，但上帝要我们顺服他，像他，不是要我们背逆他，像他。所以这很，人得罪上帝，这是不得了的大事，非死不可。当然咯，非死不可由另外一个来代赎，就引起我刚刚讲的荒唐。你只是觉得把儿子杀了这是很荒唐的，那如果你觉得那个很荒唐，我们天天在传福音的时候跟人家讲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你不知道你也讲得很荒唐的话吗？我们这里对不起，我知道有人学法律，但是我觉得常常有人学法律最不懂法律，所以对不起啊。那有人学一行就犟在那里面，头脑不清楚，你们自己也想想看，你们没有学过法律也想想看，学法律他马上就会知道答案，可能没经过大脑，所以你经过大脑想更有价值。各位，我杀了人，我做错事了，可以有一个人代替我死吗？法律上这合理吗？法律上允许吗？我知道一定不允许的。轻的罪可以一罚金，重的罪你非做了，非当事人去承担这个刑罚不可，非这样不可。当然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个监狱里面、看守所里面很多是代替的，我听过很多这类事情了。什么黑道用那个假的身份证请个游民去啊，这是听到很多这种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听到就正觉得这很不对。如果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听到商鞅变法的时候，太子犯了法，哦，太子犯了法也是有罪的，是打太子的老师，这就是混蛋。商鞅变法必失败就在这里，太子犯罪，皇帝犯罪都应该在法律之下，什么可以有另外一个人代替的？我犯了罪，我是有钱人，我请一个我的家里的家奴去代替，可以吗？好了，你说他是自愿的，各位，这种事在咱们中国，每个代替人都是自愿的。你今天钱给我够多，我也会自愿。这不合法哎。上帝是讲法律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坏汉做事坏汉当，为什么要代替？为什么那个哥哥要被杀死来代替弟弟？就我各位对不起，我只是希望你们把你们的脑袋稍稍，现春天已经来了，开始解冻，开始去思想一下，耶稣带我们死有什么道理？完全不合道理。就是代死，耶稣代替我们死。我们今天讲基督论，如果你照人间的一般想法是不合理的。当然我刚刚讲了，就跟吃那个禁果，上帝对我们的严重的处罚是恰到好处的，因为你得罪的是上帝。那下面我们就要讲了，所以人的死亡，人的需要拯救，需要上帝来出马，也是绝对合理的。是代赎这件事，代赎论跟基督论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有关系。那我就希望各位去想了，我们现在是得罪了上帝，亚当夏娃得罪了上帝，这个得罪上帝的结果不是只有他受损。有一个我上一次也花了很多力气，不太容易讲，我也不知道你们听得懂多少，我也不知道我讲懂多少，就是罗马书第五章讲的，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这也是很费解的事，对不对？为什么他犯罪会牵连到我们？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咒诅。好，让我们就先同意这一点，因为我们不要再回去再讲已经讲过的。我们同意这一点，我们都在一个非常悲惨的被定罪的状况中，这包括我们已经在母腹中，在我们开始有我们那个生命中的时候，我们就被上帝定罪，而这个定罪包括我们就有原罪，这个原罪就包括会引起我们本身的邪恶和犯罪。虽然在这一切的罪恶中，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我们还有种种的良善和无比的智慧能力显出来，可是这些东西没有叫我们去归向上帝，反而更加的自大，所以罪就更严重。好，那么那现在上帝怎么办？我们要把时间稍微往前面，就是前后连在一起，也跟现在连在一起。各位，我都尽量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所以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人一害怕就不会思想了，你要能够放轻松去思想。有人犯罪得罪了你怎么办？这很简单问题吧，天天都有人得罪你嘛，最多的是你老公或你老婆或你的儿子或你的女儿嘛。那很多人得罪你，我们在上班职场很多时候是客户得罪我们，老板得罪我们，通常怎么办？通常就忍气吞声嘛，没怎么办，他比我大哈、就是算了，然后就放在心里，然后那就累积成我们千千万万个大伤小伤，到有一天我们发神经病了。这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办法。但是有人得罪你，你怎么办？有人做错伤害你怎么办？好，你说有的时候都看情形，他是我的老板，他控制我的生杀大权，他掌握我的成绩等等，那我就忍气吞声，我就原谅他。当然你知道这是什么狗屁原谅，根本不是原谅，你是给自己好处，这不是叫原谅，不叫赦免。当有人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不计较了，有的时候我们就忍气吞声了。各位，请你也不要太自大哈，你要想到你得罪别人的时候怎么办？我们也常常得罪别人的，怎么办？如果稍微严重一点了，或者稍微严重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吵架了。譬如说跟邻居，或跟老板，或跟同事，我们就吵架，我们就很不高兴了。那么，假如是我们对对方是错的话，譬如说邻居他不断的从楼上丢东西丢到你家里面，你警告没有用，你吵没有用，在下面怎么办？就是他犯罪，他做错了。那么同样我们看楼上丢东西下来是谁嘛？如果你说这种人当然是去跟他理论嘛，还发现哎呦他是身上刺青的，那么你马上又爱起人来了啊，就不计较了，就七十个七次或搬家了，也不是饶恕，就是你得罪不起他，算一算啊、哦，算一算，我就搬家。各位，我们没那么高贵，各位，我讲这常识，对不对？人家做错了怎么办嘛？还有我们做错了怎么办嘛？我们做错常常也是希望人家就不计较嘛，然后有的时候常常就给自己找很多理由嘛。你还不是有的时候这样，对不对？所以这些原谅自己的话。好，做错了，别人做错了，有的时候不计较，有的时候去跟人争吵，到再严重的时候，你实在没办法避免，然后又那个伤害又有的时候，你找法律，对不对？法律来制裁他。那么一般来讲，一个国家还能忍受，就是最后法律多多少少可以有一些制裁，就多少可以了、就是社会上啊，学校里面啊，多少还有一些公平。当然我们中间的火大和受伤也是觉得公平还是太少了。各位，碰到法律的时候就进到我们讨论的了，当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应该怎么对我们？当我们犯罪，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刚刚讲的，你跟你的儿子说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那个不可以吃，吃了就要杀掉你。然后回家以后，在一般情形，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过，第一个没有父母会下这个命令的，这是不合理的命令。我们刚刚讲过了， 下这个命令对上帝来讲是合理的，因为上帝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不是政府的，不是宪法的，不是人间的，不是自然法的，是上帝的，所以上帝命令绝不可以违反。你心里会有对这个话抗拒，那是因为我们人间的权柄叫我们讨厌，但你要排除这个抗拒，上帝的权柄只能叫我们顺服和喜悦，只应该叫我们顺服和喜悦。好，那么其次就是，那现在发现吃了，上帝要怎么做？那同样在我们家里面发生这些事，我刚刚讲了很多例子，一个最常有的，尤其如果我们说我们对邻居办不到，我们对儿女常常就办得到，而且非这样办不可。犯罪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原谅或者饶恕，英文叫 forgive， 另外一个字叫 pardon。原谅饶恕意思是一样的，原谅饶恕赦免这几个字意思是一样的。原谅饶恕赦免的意思是什么？应该就是就当你没有犯那件事，也就是说最简单的是不处罚，这不是很简单吗？我们不是当小孩子多吃了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吃了不该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是常常说不处罚嘛，哈、哦，好、啊、算了，下次小心点，下次不要，下次要听爸爸妈妈话，就这样，对不对？各位，上帝为什么不这样？亚当夏娃吃了以后，上帝来了，哎呦，你们怎么了？哎呀，我们吃了那个。哎呦，为了吃一口苹果还不敢见爸爸啊！来来来，出来出来出来，放放秀秀，对不对？就完了吗？哎呦，哎呀，那个上帝还应该去认罪悔改了，怎么我把儿子吓成这个样子了？吃了一口苹果，我来他们躲在树里去了。上帝应该原谅，就像我们应该原谅。在19世纪以后，18世纪以后，新派的神学很流行，就是说。很多人说耶稣根本不必是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根本不是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代替我们受处罚，因为这个问题太容易解决了，饶恕就完了。上帝说哦，没关系了，下次不要再犯了，爸爸原谅你，好，来说一声对不起，哦，好乖，好，好就好了。各位，然后以后上帝发这么大的脾气，然后让千年万年，我不知道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个多长，在那么多痛苦中，最后还要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太费事啊？有没有太麻烦啊？我再问一个问题，犯了罪以后怎么办？犯了罪，有人犯罪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照上帝给我们命令就是应该饶恕，那么如果我们饶恕，理由是我们的上帝也饶恕，所以上帝应该饶恕我们，因此整个基督论可以不要讲，因为不必有道成肉身，不必十字架，上帝就说一句话啊、哦，你们以后听话啊，饶了你就完了。好，那显然上帝没有这么做，那么显然上帝是很笨咯。我们也上次讲过，当人犯罪的时候，神的刑罚一定是恰当的，包括把咒诅加给亚当和亚当的子孙，一定是恰当的。但我们的确承认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从创世纪看得到，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的想一想人间，我们也看得到，饶恕 forgive 听起来是全世界最容易做的一件事，其实是最难的一件事情。我不敢说是最难的一件事，我敢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饶恕或赦免，上帝为什么不饶恕？上帝应该要饶恕或者赦免。在马可福音第二章讲到，耶稣曾经在讲道的时候，因为人多，应该是第二章第一节就开始，耶稣讲道的时候人很多，就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把楼顶拆了，然后到耶稣的面前求医治。哎， 这也是一个我不懂的比喻，我讲过这个道，但我也觉得不懂。就我到今天略略懂一点，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太通。各位，那五个人就是摊子和四个抬他的人，请耶稣医这个摊子，因为人多不能过来，他们不能等一等吗？我人很多嘛，你等耶稣讲完道不能等吗？你不能等，你还要拆人家的房子，有这种事吗？你需要这样做吗？你可以这样做吗？你拆房子那个赔钱应该赔多少呢？你打扰聚会何等的自私，你是一个摊子在旁边等一下有什么关系，一两个钟头嘛。然后他拆了放下来了，打断了聚会了。耶稣看到的不是他们的所有的荒唐的举止，圣经上说看到他们有信心。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信心，信耶稣能医治，能医治你可以不拆房子啊，能医治你在外面等一等啊。我能想到最好的解释，虽然我实在觉得这个解释还是有些漏洞，就是他们希望他早一点得医治，以至于拆人家房子都没关系。我想不出别的解释。我觉得基督徒如果这个我这样解释是对的话，基督徒传福音的火热，把人带到基督面前的那个迫切应该更强烈一点。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敲每个人的门，把他家的门都打破，然后告诉他耶稣啊，这随便你要不要去照字面去做。好，耶稣看到他们做这个事情，耶稣的反应也很奇怪。你的罪赦了，各位，你去看牙医，牙医看了半天，哦，你的罪赦了，你这个牙齿，哦，你的罪赦了，你牙医会讲这个话吗？有哪一个医生跟病人讲过你的罪赦了？各位，就算他得了梅毒淋病，医生也不会讲你的罪赦了，就这个要吃什么抗生素就完了。干嘛讲你的罪赦了？除非他的意思说你拆房子的罪赦了吗？应该不是。耶稣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是现在福音派不喜欢接受的，就罪跟病是有关系的。我们每次碰到灾难，这次日本来大家报上又开论坛报又会讲了，这跟日本人的罪恶没有关系。然后又讲那个希洛亚楼摊啦，又讲生来瞎子的事情，讲这些都不去看看那个圣经在讲什么的经，在那里讲。好，我们不去提那个事，我们只在讲耶稣告诉我们罪和病是有关系的。而耶稣先讲一切问题的答案。各位，一切的问题出在上帝，一切的答案也出在上帝。所以一切的问题你没有想到是人冒犯上帝，你就没有解决问题。耶稣说你的罪赦了，别人看不懂，别人听不懂，可是文士就听懂。立刻文士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这话非常重要，非常对。当耶稣在那个场合说你的罪赦了，你知道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你们通通给我跪下来拜我，我是上帝。耶稣在说你的罪赦了，意思说我是上帝。你们听不懂，我们听不懂，可是那些文士神学比我们好，他们听懂了。因为文士知道只有神能赦罪。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